第54页。母亲病了，病得不轻，一点胃口也无，日渐消瘦。我们想尽办法找她喜欢的食物，做她爱吃的饭菜。母亲坐上饭桌，皱起眉头，筷子象征性地拿起又放下，却什么也没夹。我们绞尽脑汁买东西送她，她心疼花钱反倒生气，抽空推轮椅带她逛街，她又自责浪费我们的时间，心里不安。去年底我演讲回来，吸回一枚听众致赠的书签，竹雕上打着小巧的中国结，看来十分简净精致。母亲看到这枚书签爱不释手，精神仿佛为之一振。恰巧我的新书《大师人间烟火》辅出版，母亲顺手便将这枚书签夹入，并兴致勃勃读将起来。没料到久不读书的母亲竟又戴起老花眼镜细细阅读着，这倒让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自年少起便酷爱阅读的母亲，经过几场病痛的折磨后，逐渐失去长时间阅读的耐性，尤其是自去年九月一场惊天动地的胃动脉大出血之后，虽然屡屡仍想重拾热爱的书本，却似乎总是力不从心，常在短暂的翻阅后颓然合上，感愧道：
可能是真假老了，看半天都不知道自己看什么。
生理的老化让一向耳聪目明、手脚麻利又倔强好强的母亲感受到极大的失落，求好心切的她努力强迫自己喝鸡精、牛奶、燕窝，勉为其难地让我们领着她散步复健。虽则如此，状况却似乎并没有好转。作为子女的我们逐渐体悟到天命之难以抗衡，只能尽量想法转移母亲对自身健康日趋下坡的灼灼注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居然恢复读书旧习，照说是应该感到开心才对的，何以我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其实是另有隐情的。《大师人间烟火》一书的第54页收录了一篇题为《厨房里的专制君王》的文章，续写一生以厨房为根据地的母亲年迈后心于力处的狼狈挣扎，因手脚反应不及，既走不回厨房又退不到客厅，以致沦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笔袋荒凉，满纸沧桑。虽然自觉对台湾即将到来的老人世界有未雨绸缪的观察与提醒，然而对当事人的母亲来说，目睹这般袒露的写实未免酷烈。我怕一向好强的他看了恐会承受不住，本没打算将此书的出版告知，可是旋即又想到每回出书总能给母亲带来很大的快乐，奄奄一息的他此时不是最需要好消息的鼓舞吗？何况我估量他近年已不耐久读，未必能集中精神看到那篇尴尬的文章。为了给他打气，我还特地在书前的蝴蝶叶上写下情致缠绵的由衷感谢：亲爱的妈妈，这本书的出版最该感谢的就是您的启蒙牵引，因为有您一路的护持与分享，写作与出版于我才具更深刻的意义。希望您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和我共享阅读与写作的快乐。最爱您的女儿，玉慧敬上。于是从那枚书签被夹入书本起，我每天总是怀抱着矛盾的心情，偷偷观察母亲的阅读状况并检查进度，一方面盼望她能恢复先前的功力，一方面又害怕她真的看到第54页的文章。到底母亲能否跨越第54页的关卡？那枚书签担负着传达讯息的重责大任。我发现每回合上书本前，母亲总郑重地将书签夹入暂停处，以利下次翻阅。 而我总在他上床后蹑手蹑脚窥看书签的驻足所在，第21页，第26页，32页。虽然进度稍慢，却循序渐进，很好。然后忽然又莫名地退回到13页。错愕之余，我好奇摊开来看，是该书的自序。文章由母亲的阅读经验谈起，先前一心记挂着母亲可能看到那篇写她狼狈诗句的专文，完全忘记书序已然开始琢磨，心里不免为之一惊。母亲用铅笔在下面几句旁边歪歪斜斜的划线，母亲所有的人际应对，悉数从哀感颓厌的中外小说里借镜取法。几十年来，抓紧时间，在生活的细缝里阅读，洗染言情小说的夸饰虚构手法，母亲膨胀现实里的小奸小诈为深渊大恨，放大生活中的小欢小乐为巨喜狂欢。80余岁了，仍然黑白笃定，爱憎分明，全然没得商量。文学的感染力穿透时光，静静乎直探生命底层，为人生设色定调，而母亲自己当然是浑然不觉的。我不确知母亲划线的缘由是心有所感，是未能释解其中的意思，亦或无法辨识这段话里的褒贬。第二天我若无其事问她，你能看有吗？有什么不白？母亲取下眼镜抬起头，似乎有些抱歉地回说，
较深的所在有时阵有看亲像无看同款，人老啊真是无路用咯。
说完不等我的回应，他又戴上眼镜安静地埋手书本。我几度欲言又止，终因不知从何说起而作罢，继续装聋作哑。散文写作该如何拿捏袒露的尺寸？作者与被书写者该如何解除尴尬的面对？那一刻我萌生前所未有的困惑，我既希望母亲看懂，却又那样害怕真的被她看了出来。一个微雨的午后，我和睡过午觉的母亲各据一张沙发看书，母亲忽然眼眶泛红地朝我说，
这个囡仔实在有够乖，虽然读册无亲像你遐好，啊，毋过值得人听嘞。
我挨过去，坐到他身旁的小板凳探头看，原来他正看到描写我乖巧女儿艰难求学历程的文章。那页书签落脚在第40页，母亲看完了完整的《孙女蜕变》，次日书签又神奇地重回34页。过两天，母亲读到我们深色地陪她打麻将的混乱局面，不禁呵呵笑了出来。那是第44页。就这样来来回回的，书签在10至50页间徘徊游走，始终没能跨出第50页。母亲读书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甚至多日搁置，不再闻问。书签仿佛也寂寞地跟着母亲一起打盹，我的心脏砰砰跳，觉得母亲的生理时钟仿佛也时而狂舞乱摆，缺了节奏，时而恍惚迷离，忘了移动。睡眠时间日增，清醒时间越少，日渐耗弱的母亲终于不敌病魔的侵袭，在今年旧历年初撒手成寰。我们含泪扶棺回去故乡，依照他生前的叮嘱，让他伴随父亲长眠。母亲走后的3个月内，我心乱如麻，不时在暗夜中失控痛哭，书看不成，文章写不下，不敢打开母亲的抽屉，不敢注视母亲的房间，失了魂魄的躯壳在校园中悠悠行走，不时得停下脚步深呼吸，感觉像是即将溺毙。上课时常常无端语带哽咽，夜不成眠，脑袋里全是前尘往事。风华正盛的母亲紧拉着我的小手，转学、考试、 快步疾行过一个个危险的路口，有时恍惚睡着了，那枚徘徊移动的书签却在梦中反复飞窜，书页翻得比风还要快。百日过后，我被迫面对，整理遗物时发现母亲将我的所有出版品悉数小心翼翼地排在隐秘的高处橱柜内，每本都有几条黄喙外露。定睛一看，赫然发现母亲将20年前我甫入文坛时原神出版社为我量身定做的宣传书签一一藏身各本书里，而书签的落足处全在和母亲相关的篇章上，有好几个地方也同样用铅笔拉了长长的直线，只是以前的线条相形之下显得坚定凌厉。原来母亲是如此看重我对她一言一信的勾勒，生前我从不敢问她对我以她为写作题材的看法，她也只在一次闲聊时故作轻松地表达多写她温柔事迹的想望。我们虽然彼此避谈深层感受，却不代表两人全无芥蒂。如今回想，我在演讲及文章中不时笑谈他的斯巴达式严格管教，表面看似轻松，实则内心含恨。母亲读我文章既不辩白也不讨饶，只在介意处以长线标示，却隐忍地将不满深深埋藏。我是不是对母亲太过严厉了？年长后的我是故意用文字报复着她吗？我油然怀恨，缺乏耐性的她在我年幼时对我无端的鞭笞吗？历史是这样残酷地重演着吗？童年时母亲用秘密的鞭影载至毫无自卫能力的我，母亲年老了，我用她老人家全无招架余地的文字回报她，我不是比他更残忍吗？而这般爱恨交织的缠斗竟然在不提房间呼呼宣告落幕。从今而后，爱也罢恨也好，都像一把洒在风中的灰散了，而我失去了对手却痛到无法忍受。那夜书本洒了一地，我跌坐地上嚎啕痛哭，不相信母亲已从逐渐倾颓的对峙局面中永远撤手。母亲死了？怎么会？一直以为她只是吃错药看错医生，只要些许时日就会恢复强悍，人就可以旁若无人地呼风唤雨。谁知一个含泪吞声的母亲早早隐身在印着我骄傲笑容的书签里，一直服便是20年，他是因此感到太累太委屈了吗？是那些笔直的歪曲的铅笔线条一条一条陆续带着他走向死亡之途的吗？回到台北的家中，无意中在书架上重新邂逅那本母亲临终前由聚精会神孜孜展阅的大食人间烟火，书签静静停住在第49页，他终究没能翻到我所担心的第54页。感谢上苍，在最终的岁月里，母亲只读到了我们对她的爱。原在2007年7月27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